沧海无尽，地无涯。这座壮观无比的钢铁长桥，如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跨越中国的七个省区，横贯亚洲与欧洲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真是沧海无尽，地无涯，钢桥万里，通欧亚，实在值得自豪呢。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开篇第一回写道，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州，曰西牛贺州，曰南瞻部洲，曰北俱泸州。这部书单表东胜神州，海外有一处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仙石，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就是国人熟悉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了。那令人神往的花果山，按理应是仙山，却有人说它是梵境，位于现江苏省的连云港市境内。连云港很有些特殊，在我所去过的所有地方中，似乎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城市。连云港市只有三个区，但是若从东北面的连云港区到西南面的海州区画一条直线，长度居然有30来公里。当然说它大是有些夸张，准确的说是长，因为那中间的过渡地带并非全是市区。说句开玩笑的话，连云港这城市的形状就好像沙和尚挑担子，重点在两头。花果山就在这条直线的终点上，像是挑担子的沙和尚。西游记是神话小说，花果山的存在只是后人附会的产物，连云港得以为世人所知的远不仅是一个花果山。有意思的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插曲中有一句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对连云港来说倒是别有深意。连云港与路大有关系，众所周知，它是著名的陇海铁路东端起点。连云港古称海州，陇海铁路的那个海字指的就是连云港，陇则是甘肃兰州。陇海铁路在清末便有局部线路已动工，经过40多年分段分期建设，直到1953年才全线通车。在连云港火车站站房前面有一个标志性雕塑，那是一个漂浮在海浪中的巨大球体，上面盘旋着一条苍龙。在这雕塑的基座上刻着陇海铁路起点0公里的字样，它是连云港所独有的特殊景点。海州这个名字有很久的历史了，后来多经变迁，直到1961年才被称为连云港。名称的改变也标志着性质的改变，由陆路而入海，体现了发展与开放的前景。作为1984年国家首批确定的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连云港已经是东方著名海港。而新亚欧大陆桥的建立，不仅使连云港成为了重要的综合性国际贸易枢纽港，也为它增添了又一个独一无二的旅游新景点，那就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起点标志。所谓大陆桥，是指跨越大陆连接两个海洋，以实现长距离海陆联运的陆上通道。据说原先世界上有资格被称为大陆桥的长途运输路线并不多，只有自美国纽约至旧金山的北美大陆桥，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南美大陆桥，和自印度加尔各答至孟买的南亚大陆桥。此外还有自苏联纳霍德嘎港、东方港等地至荷兰鹿特丹的西伯利亚大陆桥。由于它横跨欧亚两个大陆，所以也被称为欧亚大陆桥。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相关国家的积极参与，又一座大陆桥得以形成，这就是新亚欧大陆桥。它东起连云港，至新疆的阿拉山口出境，一路向西，最终抵达荷兰鹿特丹。而位于这座大陆桥最东端的连云港市，则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桥头堡。这大陆桥的终点在连云港区内，是禁止外人出入的。我去的时候很幸运，遇到一位在港口工作的任汉师先生，由于他的帮助得以进入参观。在港口的集装箱码头有一座造型独特的雕塑，它的上半部分是一个硕大的铁锚，下面则有两条平行的工字形铁轨，以此象征着海陆联运。 1997年，这座雕塑又重新整修，在基座的大理石上刻下了路桥起点标志铭。新亚欧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经陇海兰新县出阿拉山口，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西至荷兰鹿特丹，全长10900公里，是亚欧海陆联运便捷经济的运输通道，堪称新丝绸之路。1992年12月1日，首列国际集装箱过境列车从这里发出，特立此标志以致纪念。公元1992年12月1日建成，1997年8月18日改建。在它的旁边就是那条大陆桥的东端，笔直的铁路前面是一段矮墙，上面简单的写着新亚欧大陆桥0+0000千米。这里既是海路的终点，也是陆路的起点，反之亦然。孙悟空有一个筋斗翻出108000里的能耐，可那毕竟是神话，当下的人们本事不亚于孙悟空，像这座壮观无比的钢铁长桥，如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跨越中国的7个省区，横贯亚洲与欧洲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真是沧海无尽地无涯，钢桥万里通欧亚，实在值得自豪呢。新亚欧大陆桥在中国境内的部分，从东端的连云港至西侧的阿拉山口，全长约4100公里。人们都喜欢把中国地理版图的形状形容为一只雄鸡，阿拉山口就在这雄鸡的尾巴上。尾巴间有一个神秘的角落，很少有人去过，尤其是在若干年前，即使去过的人也不能透露那里的情况。我说的是阿拉山口边防哨所。将近20年前，由于一个特殊的机会，我曾有幸去过那哨所，如今时过境迁，可以说点它的情况了。所谓山口，有时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是高山峻岭之中一处地势险峻的关隘。至少阿拉山口不是这样，它所在的地方除了几座勉强可以称作山包的小土坡，就是一马平川的戈壁滩。阿拉山口哨所是当年中苏边境最重要的哨所之一，在哨所外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中国西口第一哨的大字，证明了它的重要地位。当时中苏关系极为紧张，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两国进入准战争状态，阿拉山口哨所是警戒重地，附近的山包都筑有钢筋水泥的暗堡，双方的坑道甚至一直挖到国境线边上，相对而立，虎视眈眈，甚至连一声咳嗽都可能会引发大战。这种紧张状态持续了许多年，后来随着中国与苏联国内情况的变化，边境形势也逐渐缓和。1991年苏联解体，作为苏联加盟国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并宣布独立。第二年，中哈两国正式建交，开始发展经贸往来。近年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成为了有着广泛合作的贸易伙伴。阿拉山口现在是中国在新亚欧大陆桥中的西桥头堡，据说阿拉山哨所也已经对外开放，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图片显示，据哨所瞭望塔不远的小山包上还建起了一个中式凉亭，那里似乎已经成为热门旅游景点了。如此情况自然让人感到宽慰，不过化干戈为玉帛虽是美好的愿望，而国家间的关系却往往十分微妙的。当年我所看到的一个细节说明，现实比理想要复杂得多。在阿拉山口的铁路部门，有一个专门的车间负责更换列车车轮，因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铁路的轨距是不一样的，中国铁路的标准轨距与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一样，为1435毫米，而哈萨克斯坦则与原先各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为1520毫米的宽距。这样一来，两国的列车都必须在过境前更换车轮，如此才能继续行驶。更换轮对费工费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若能修筑轨距相同的铁路，对双方都大有益处。如此好事为什么却始终未能实现呢？关键在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投入问题，它不仅涉及国家尊严，还是为了预防战争的威胁。不难想象，一旦战争爆发，铁路万一被敌方所控制，若轨距相同，长驱直入何等容易。所以铸剑为犁的世界和平梦想是否能够实现， 车同轨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